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期盼透过这一段时光所分享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娟瑜，在今天的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林长文。长文目前是教会的传道人，然而如果听众朋友们多年前到家里去拜访他，很可能会看到他在一张金色的禅垫上双脚盘坐，悠闲打禅的模样。那个时候他笃信的是道场的师父，但如今他敬拜与侍奉的是上帝。为什么会在信仰上有这么大的转弯呢？在基督信仰当中又有哪些重大的改变呢？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就一块儿来聆听林长文的生命故事。长文你好。
哎，娟瑜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长文传道。
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那刚刚我跟听众朋友们有提到你目前是教会的传道人。
是。
那过去呢，你不论是在工作、生活以及认识信仰上面，都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跟听众分享。所以是不是就先带听众朋友们回到你的小时候，回顾一下你的成长背景。
OK，我小时候是住在屏东万峦的一个乡下。那其实那时候50年代啊，还蛮淳朴的。那时候还蛮多那个矮房子，还没有真正的高楼大厦。所以呢，在那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蛮愉快的。那信林的家族在万峦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现在万峦猪脚其实也是我们家族里面的其中一个支派这样。那我的父亲是公务员，他在台糖公司上班，他18岁的时候就进糖厂。那我的母亲是在家里开百货行，什么东西都卖，包括小朋友的书本啊、衣服啊，我们大人所用的日常生活用品他都有。
嗯，我们小时候还蛮印象深刻这样的店。
对对。
那家人们的信仰状况呢？
我们的家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也没有特别去拜什么，反正就是如果有一些庙会活动，他们就会去参与，然后有清明扫墓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就是一般我们民间如果想得到的一些活动他们大概都会参加，但是也不是这么积极。但是我的祖母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整个家族里面只有他是一个基督徒，那其他人都不是，包括我的爷爷啊，他生了8个小孩也都不是。
所以在一个大家族里面比例显得很小。
对。
那你在学的期间大概是主修什么的？
我在中原大学的时候是修商业设计，包括平面广告，但是我们也学一些会计啊、统计啊这一方面的，就是说也有商学院也有设计并合在一起。那研究所是我去纽约的时候，因为我学设计嘛，所以我就认为说如果有机会去一个设计Fashion 的一个大都市去纽约看是应该蛮好的，所以呢我就有个机会到纽约理工学院去学了那个传播艺术，那也是主修电脑绘图这一方面的。
那么出校园之后呢，做的跟所学的有相关吗？
这个讲起来就很奇妙了哈。原来我出校园的时候就一直想自己开个工作室，类似平面广告的工作室来接案子。那就是因为我的亲戚，我的小姑丈啊，我爸爸最小的妹妹的丈夫，他就带着我进到那个建筑的领域去，我就去他的公司工作，当他私人的特别助理，常常去看土地啊，跟设计师聊啊，然后就把他所学到的啊，怎么去卖房子，怎么去开发土地，怎么去算楼地板面积，怎么算利润，把那一套统统交给我，所以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进到这个房地产的领域去了。
所以房地产后来就成为你的事业重心吗？
对。
之后的发展大概是怎么样的？
然后之后的发展就是说，其实我在台中待了8个月，然后又到去新营开分公司，去那边就是开拓案子。不过在那个当中，可能是因为自己压力太大，导致我的胃出了一些状况，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我就休息，就没有做了。在这个没有做的过程当中，经过了好几个月，然后我另外一个亲戚，就是我妈妈那一边的我的二舅，他在中国大陆已经去了3年4年，他是去那边观察，去那边游山玩水，并没有做什么。但是那时候刚好有一个机会，他认为我也在休息，就问我说愿不愿意跟他在那边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所以呢，我就跟他就去了上海。
那时候常文应该差不多也不过30岁左右，
对，大概30出头。
当时你有信仰吗？
那时候刚好有我的大弟带我去认识一个师父，他是一个属于佛教密宗禅修的一个道场。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愿意进去，但是那个师父呢就一直跟我的大弟邀约说，哎，你大哥的灵性很强，你邀他过来，来这边打坐。所以呢，经过几次之后，我就在盛情难却的邀约之下就进了这个领域去了。
可是会吸引你进去是因为师父有些什么法力吗？
那个师父真的有一些通灵的现象。譬如说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在打坐的那个道场里面会有一些比较灵异的现象，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怪怪的。举例来说，譬如说有一个富人家他到我们的道场，他去要师父帮他解决问题，但是他到道场的时候根本就还没有讲他的问题，师父也不认识他，那个师父好像会通灵，就把他需要的答案直接跟他讲了。所以这个就让我真的是吓了一跳，师父怎么会这么灵。
那类似的事情有发生在你自己身上吗？
我曾经在那边体会过一些事情，比如说师父在跟我们聊天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突然有时候会不讲话，让我们安静，然后就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东西。那其实是在一个室内的空间，那突然我们就闻到很清香的那个花香了。那时候我也很惊讶，为什么会有这种香味。师父就跟我说因为有菩萨来了。所以在那个经历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信仰可能是真的。因为老实说，灵界的东西我们真的根本就不懂不认识，所以有一些经历之后呢，你就会对这个信仰慢慢的心里面就会越来越笃定，越来去相信。那其实我之前讲过，我的祖母是基督徒，我小时候有接触过一些基督的信仰，所以呢，其实在大学里面我也曾经在牧师的家里面觉知过，但是虽然是觉知，我从来没去过教会，也没有看圣经，所以这个基督的信仰其实跟我的生命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当我进到这个领域的时候，第一天我见到的是师父，师父就跟我们说，其实耶稣啊跟我每天晚上都在天上，我们都是非常熟的朋友。耶稣有跟我说今天会有一个人来到这边，要我好好的照顾他。我一听他就说，哇，这个师父怎么这么灵，他怎么知道我以前是有觉知过信耶稣的。所以就让我觉得说，其实好像是不是我自己局限在基督的信仰里面那其实外面的信仰可能更宽大。因为依照他的解释呢，耶稣是非常好的一个神也被包容在里面， 他是我们的菩萨之一，所以我就被包在里面去了。
刚刚会问到说你当时是不是有信仰哦，是因为你从事这个土地开发的生意，而当时的年纪很轻哦，资金的往来却是大笔的。那么当时大地介绍你认识的这个信仰对你的事业有帮助吗？
其实去中国大陆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那我还没有去之前，师父就跟我说，常文，你以后会去对岸，去中国大陆。那时候我二舅都还没有跟我接触，他说你去啊，你不是去当职员啊，你一去你就会当董事长。我就听在心里，心里其实不相信，但是当二舅找我去的时候，那其实真的就是如他所说的，让我出来管理这家公司。所以呢，我去那里其实是蛮相信他的。我有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会打岳阳电话回来给师父请教。
那他通常给你什么样的帮助？
他每次就会说，你现在有问题没关系，你现在想的我的脸，我就会过去你那里。意思就是说他可以分身到那边去帮我解决事情。其实有好几次蛮灵的，我每次碰到问题打电话给他的时候，过不久那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呢，我就会越来越相信，这个师父真的是有能力。在信他这个过程当中，又经过了两年，我们也赚了不少钱。但是两年多过后，可能是树大招风，因为我们是合作嘛，对方就有点想把我们吃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有一些官司，那照例我就赶快打电话给师父，但是好像师父从这个时候开始就不灵了，不断有第一个官司，不久之后我们保龄球馆也出事情，就跟对方打官司，过了不久又有第三个官司。在这个官司当中，我就请问师父说怎么办，他就跟我说，常文啊，这个是你功力要精进的时候，这是你的佛考啊，你如果佛考过关的话，你修禅的这个境界就会提升。所以呢，我就姑且相信吧，所以越来越进去修禅打坐，继续经过了将近两年的努力，这个佛考不但没过，反而弄得人仰马翻，最后钱也没拿回来，我就整个结束上海的营业，我们全家人就回到美国去。
所以公司结束营业的话，那你就算是失业了。
对，
这个对你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失业的问题，所以还是觉得说经济还蛮富裕的。所以到了美国之后呢，应该我们是第一站就要回德州，因为我的太太他们住在德州十几年啊，德州有房子，但是我并不想去住德州，我喜欢住比较热闹的都市，比如说我以前住过多伦多，我住过纽约，所以我去美国就选择住在加州。住在加州我也选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叫 Irvine， 就住在那里，因为那时候口袋还有钱嘛，在那边住了一年多，哇，那边的花卉非常的高。我也一直想说有没有办法再创造一个事业，有没有办法让自己有工作做，但是待了一年多都没有，所以自己开始警觉到说不妙了。那时候压力也蛮大的，就答应太太，那我们还是搬回去德州住吧，至少不用付房租。
那么通常经济发生冲击的时候就会冲击到关系，
对，
所以那个时候家人的关系有一些变化吗？
是，其实去美国生活对我的家庭生活来讲才是真正经历挑战。怎么说呢？因为我跟我的太太是相亲认识的，我在上海工作，我的太太在美国，我们回到台湾相亲认识，那经过长途的交往呢，我们一年之后结婚，结完婚之后并没有住在一起，就聚少离多，我有时候在上海，他有时候会上海找我，又回到美国，所以那时候我们不敢有小孩，一直过了两年，我们才有小孩。那生了小孩之后也不知道放哪里，我们又不想把它放到中国大陆去，因为那时候1993年那环境真的还蛮差的，我们就把小孩放在台湾，让他的表姐当保姆，24小时的照顾我们小孩。所以呢，我们家庭很简单，三个人，我住在上海，我的太太住美国，我的小女儿住台湾，就兵分三路。所以真正回去美国的时候 变成我们真的要学习一起生活。那时候才知道，哇，没有这么容易。相处起来其实蛮有压力的，以前聚少离多嘛，相见的时候会觉得很亲密，但是现在是天天在一起，然后自己又没有工作，所以呢气氛就很不一样。老实说，我虽然修禅打坐，但是我是承接我爷爷我爸爸非常暴躁的脾气，所以在这个暴躁的过程当中，夫妻一定会有冲突，亲子关系一定会有冲突。因为我都没有照顾过小孩，所以去美国的时候小孩已经两岁了，对我来讲说，哎，一个两岁的小孩就突然出在我面前，当他吵当他闹的时候，我的情绪就控制不了，我就会打他。虽然我每天晚上都在修禅打坐，但是并不能改变我的脾气。男人打小孩出手大概都不知道轻重，所以对小孩也是有很多的伤害。
那那时候太太有做一些拦阻吗？
有啊，太太看我这个样子，其实因为她知道我的脾气，所以呢当我在打小孩的时候，她是痛在心里，敢怒不敢言，她怕扫到台风尾。因为我又是一个很难沟通的人，她每次碰到问题，我就用佛教的道理、经书的道理、佛经的道理跟她讲，你应该第一怎样怎样，第二怎么样怎样，第三怎么样怎样，你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到一个无我的境界里面。哇，他听得就快吐血了。
所以太太算是处在一个压力锅里面。
对，
那他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有没有哪一天他爆发了？
有，因为那时候我去美国的时候，因为我不想待在美国，所以每次去美国就住六个月，时间快到了我就离开美国大概一两个月到台湾。所以呢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工作嘛，太太认为说她必须负起一些家庭的责任，她就在加州找了一间电脑公司，在那边当经理。但是当经理不是一般的职员，压力非常的大，必须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所以呢她一方面要照顾小孩，一方面要去上班，一方面又碰到一个这么难沟通的丈夫，所以有一天她就受不了了，他就跟我说，那我们离婚吧，就对我造成很大的冲击。我心想，我在大陆也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去包二奶，为什么你要跟我离婚？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自己里面的问题，我把很多问题通通压在他身上。终于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真的想离开我。提出来之后呢，其实我是蛮震惊的，因为我的丈母娘她也同意，就是说我的女儿这么辛苦，反正小孩这么小，那就离了吧，人生还这么长。但是我是希望有个挽回的余地，认为他这样想可能是他心情不好，所以我就想说，诶，你不是基督徒吗？其实我太太跟我交往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基督徒，很可惜他有十几年没去教会，就是离开教会的羊了。那我看他这样就想说，你心情不好回到教会啊，有牧师跟你讲话，有你的神跟你讲话，你的心情就可能比较好。所以我就自己打如意算盘，就是你回到教会你的心情就会好，那我晚上呢我继续打坐，我的心情也比较好，这样可能你就不会再跟我谈要离婚的事情了。
所以凭着这个想法就陪太太去教会吗？
对。
那结果呢？
所谓的陪太太去教会其实是用车子载她去教会，两个小时之后我再回来接。后来太太跟我说，你如果要我去教会可以，你要陪我进去，不然我就不去了。我反而被他这个话又压住了，想说好吧，进去就进去嘛，反正耶稣跟我们在天上都是朋友嘛，所以进耶稣的家也可以啊，反正我以前举事过也 OK， 我就进去。进去之后我就吓一跳，因为我们去的是召会，那边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热情，尤其是弟兄一看到我就说，哎呀林先生啊，你跟太太来到教会啊，你应该马上受洗，来来来，这个礼拜我们有小牌，你来我们家我们请你吃饭。其实去过一次小牌之后，我第二次就不敢去了，因为去那边的小牌吃完晚餐之后就参加他们的聚会，哇，每一个人都要我发言，每一个人又叫我信耶稣，你要不要受洗啊，我们家浴缸如果放满水也可以受洗。 我真的被吓到，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去小盘。
那这样子怎么保持对基督信仰的接触呢？
所以很奇妙，我在那个教会也待了6个月，终于有一天我受不了了，我就借故想要脱离，就是跟我太太说，这个教会好像没有牧师，你如果要我继续跟你来教会可以，你帮我找一个有牧师的教会，我就陪你去。那其实我的太太也被我难倒，因为她信主就在这个教会里面，她也不认识哪边有其他教会，所以她就去问她没有信主的妈妈说，我们德州哪里有教会。哎，我的岳母是个蛮活泼的人，她交友广阔，她就去问了她的朋友，就认识了讲闽南语的教会，所以呢我就进了这个台府的教会。我会听台语啊，但是不会讲闽南话，我是客家人，但是我就一头就陪太太进到这个台语教会里面来。台语教会的人跟原来我去的教会不太一样，他们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他们对我的压力并没有这么大。那个牧师就常常邀我去他家泡茶聊天，打打桌球，我觉得蛮轻松的，我也蛮喜欢这种方式的。他也没有叫我要信耶稣啊，他说你陪太太来很好，那我们礼拜六或者有活动啊，你就过来。
所以在这个休闲娱乐当中，那他有没有用圣经道理来跟你交流？
有有有，其实我心里面已经有预备，你牧师一定会跟我传道，所以每当他讲什么的时候，好，你讲你的圣经，我就讲我的佛经，他讲一些方面，我就把佛经我认识的把它带进来。其实那时候我有个想法，我想说可不可能把这个牧师也把他带出来，来跟我一起修禅打坐。我那时候真的有这个想法。
结果后来谁胜谁败呢？
当然是耶稣赢了。其实在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他的牧师我觉得非常有智慧，每当我去跟他讲一些佛教道理的时候，他不用他的话语跟我讲，他对圣经非常的熟，他就翻开圣经里面的一些话说长文，那我们一起来念念看，就是说圣经上面怎么说，不是他说的就是书本上说的。当然我看一看也是蛮有道理的啦，但是我还是不会想进去，不会想进去。但是很奇妙的，慢慢的我在我的里面就开始会有一些挣扎。挣扎什么呢？就是我一直修禅打坐，那圣经上讲的道理如果是真的话，那我认识的那些菩萨是什么东西？所以在我的里面开始就有一些拉扯。那时候我碰到非常大的困难，我一直不断的失业的过程当中，我的心里是蛮沮丧的，我走不出来。我常常呼求那些什么诸佛菩萨、诸天护法、天龙八部，你们天上这么多神，你哪一个来帮帮我解决我的问题嘛？解决我的家庭问题，解决我的亲子问题，解决我钱快用完的问题，但是都没人帮助我。我那时候想说，是不是我也应该去更深的了解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有一天突然有一句话深深的吸引我，他说，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其实是神说的。所以我每次碰到困难的时候，这句话就让我产生很大的冲击。原来人其实是非常渺小的，我不管怎么修，其实我的智慧还是有限，我再怎么修，其实神已经跟我说他的智慧绝对高过我的智慧。所以慢慢的我就降服下来，开始想说，我如果进到这里面去，我会怎么样？我那时候想说，既然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如果你是真正的神，我来信你看看，我来先追求这个耶稣看看，看看这个耶稣能不能帮助我。
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节目中的来宾是林长文传道。长文他的人生历练颇为丰富，在上一段的分享当中，他谈到了自己是屏东万峦的客家人，在一个大家族里面，他是一位长孙等等的这些成长背景，也谈到了到美国求学以及在台湾与大陆两地经营事业的种种过程。当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这些年里面，长文寻求真神的过程也很特殊。从他大陆做生意之前，认识了佛教密宗的道场师父，学习修行打禅，到了大陆之后，屡次在事业遭逢困难的时候越洋求助师父的灵异经验，但是在公司一度财务危机的时候，道场师父开始不灵验了。公司在财务危机与官司当中结束了营业，长文也就失业了。失业之后，婚姻跟着亮起红灯。有一次，太太提出了离婚的诉求，这时候想要挽回婚姻的长文才陪同基督徒太太去教会，从完全不信与牧师辩证，到被圣经的话语吸引住，那个时候他决定来信耶稣看看。那么接下来又历经什么样的过程呢？我们继续来请教长文。长文，当你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想要进一步接触基督信仰之后，生活上有些什么特殊的变化吗？
其实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晚上开始做噩梦，就会有许多非常可怕的恶魔来找我，来压我， 就是不让我去信耶稣。他跟我说，你如果去信耶稣，你就会死得很难看。
这样子很明白的，在梦中你会听到这样的话。
对，而且这个画面不止一次，这个是仇敌魔鬼撒旦对我的恐吓。但是有时候呢，我就会看到彩色的梦境。那梦境是什么呢？非常的漂亮。那时候我看到，诶，怎么有鱼在我的旁边在游？我说鱼不是应该在水里面吗？他们怎么在空中会游呢？这到底是什么地方？非常非常的漂亮。那我就往前走，往前走的时候就看到一间很漂亮的道坛。我认识那个师父，就从那个道坛走出来了。他就说，哎呀，常文啊，我们好多年没有见面了，来来来，赶快进来，我们现在道场啊非常的漂亮，里面好多的师兄师姐在里面，哇，我们真的是非常欢迎你回来到我们这边。他就把我介绍到里面去，他说这个是我的非常好的弟子啊，他的功力呢是硕士级的，你们的功力都还是幼稚园级的。他就把我非常尊荣的又再一次拉到里面去。我就常常在这个梦境里面，一面受恐吓，一面又被利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的生命是蛮挣扎的。
所以感觉上你要去认识基督信仰的阻力很大，那你怎么继续追求下去呢？
其实我非常谢谢这个牧师，我还没有信主之前，他就说，那常文，你愿不愿意我每个礼拜去你家，我跟你一对一，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问我。他就有一套一对一门训的一些简单的入门的课程。我就说好啊，既然要认识这个耶稣嘛，当然要上上课才能认识嘛。所以就在每个礼拜牧师来我们家的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让我知道耶稣是谁，他为什么要来到世上，他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所以就在这过程当中，让我一天一天慢慢的认识耶稣，以至于我半年之后决定真的想进入这个信仰。受洗之后我就真的是突飞猛进。
那么受洗的过程是如何的，可以先分享一下吗？
我那时候住在美国，但是我觉得我要受洗必须回到台湾的屏东。为什么会这样想呢？因为我的奶奶是基督徒，她是我们万峦长老教会的创始的会友，所以她在那边已经50几年。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非常感动，我的奶奶为我们的家族祷告了50几年，没有一个男丁信耶稣，我是第一个长孙信耶稣的。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回去那个教会受洗。我就在2001年的7月从美国回到台湾，去跟牧师说，牧师，我要受洗。那其实在我小时候我就有觉知过，因为我在回家的途中有一个传道人问我愿不愿意信耶稣，小时候很单纯，我就觉知信耶稣了。然后进到中原大学的时候，校牧也带我真正觉知信耶稣。所以当我回去万峦屏东长老教会的时候，我跟牧师说我要受洗，那牧师就跟我安排一个时间帮我做受洗的约谈。在那个当中，牧师又再一次的带我做觉知，来坚定这个信仰，然后再安排我受洗。
还蛮特别的，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
对，
也算是感念祖母当时一个人撑着基督信仰50几年。那但是后来呢，就继续在台湾追求，还是再回美国？
我7月15号受洗，我7月19号就回美国了。所以回到美国之后，我的生命态度完全就不一样，因为我以前每个礼拜都会去道场嘛，所以我认为每一个基督徒去祷告会应该很正常的，我就每个礼拜去祷告会。只要教会礼拜六有活动我也去参加，教会要打扫我也去参加，教会去外面要做什么东西我也参加，当然礼拜天也去参加。所以呢，我整个人就投入到教会的活动里面，反正那时候失业嘛，有的是时间，就不断去经历教会的一些生活。
在自己很主动追求跟参与的过程当中，那上帝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带领？
有，其实之前虽然我信主，我说过我并没有把我以前我追求那些神啊那些菩萨忘记，所以当我看那个创世纪的时候，我把它当成神话故事在念。因为神六天创造天地，我说那是什么东西，来又看到亚当夏娃那时候人居然可以活900多岁， 我说这个是不是跟我们中国那个盘古可以活800岁是一样的那个神话故事？所以我基本上就把圣经当成一些神话故事来念，但是我并不相信耶稣基督真的是从亚当的后裔来的。所以呢，我就存着这个疑问，我就想说圣经一定有很多毛病，我要找查，我要在那个圣经里面找查。我就花了半年的时间开始整理，从亚当开始出生，我就把它当成人类的第一年，他几岁的时候生了谁，几岁的时候死掉，又生了谁，一代一代的，我把每一个年日一个一个一个加，最后过了半年，我真的顺服了，原来耶稣基督真的是从亚当后裔来的，我才真正的半年之后投到这个信仰里面去，才把我以前那个东西真的就不要了，
在心思意念上面就真正的顺服基督信仰了。
对，
那么听完这样的过程，听众朋友可能不免还是有个疑问哦，就是你过去信道场师父的期间，确实也有一些很灵验的过程，所以当你信仰上帝之后，你怎么看待过去接触到的这些菩萨啦，或者是其他的神明？
其实我那时候是非常信我的师父，因为我在打坐的过程当中，我会看到非常亮的光体，好像菩萨一样来到我的当中。那时候我跟师父说那是什么，他是说那个是菩萨来跟你共修。那后来信耶稣之后呢，我在圣经上找到了答案，为什么师父会这么灵验，为什么我在打坐的过程当中会看到那个灵异的光体。原来圣经上有说那个就是一个黑暗的势力，原来仇敌撒旦他原来在天上是一个天使长，但是因着他的骄傲，他想坐上帝的位置，所以呢圣经启示录也说他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到地面。原来我们现在认识这么多宗教，就是这些被魔鬼撒旦带下来的那个撒旦的奴隶，因为他们是灵体，所以呢他们在我们看不见的灵异的现象里面会有一些彰显，会有一些的预知，但是他们还是被造物，他们能够做一些小小的灵异的事件，但是唯有这位创造的神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
那么常闻信主之后，上帝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我觉得信主之后上帝对我最大的改变，我相信有两点。第一个是夫妻关系，因为我当初把婚姻想得太自然，因为我的父母亲是模范父亲模范母亲，我们也被提名过当选模范家庭，所以我认为婚姻是不需要花时间去培养的，很自然嘛，你好我好家庭就会好，所以我对婚姻这一块完全是无知啊。信主之后我参加了一些教会的夫妻恩爱营，在那个三天两夜的过程当中，我才认识上帝对婚姻的创造是什么，才认识上帝创造的男人跟女人其实大不同，所以我真的去体会原来我结婚这么多年，我失去了那一块真的做丈夫的责任，原来婚姻是真的需要靠耶稣在我们的当中当一个中保，我并没有尽到这一份，所以就有很大的一个羞耻感在的里面，我就真的是痛哭流泪啊，到房间里面，我们那时候隐晦住在外面了，我就当下就跪在我太太的面前跟她说对不起，我以前真的是无知，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其实我的太太那时候并不知道我在白天受的这么大领受跟激动，她也非常害怕，就这个丈夫怎么会跪在我的面前痛哭流涕。这个就是神在我生命的改变，让我知道原来我是这么的骄傲，我是这么的霸道，我是这么没有用心的去经营我的家庭，我把心思意念全部放在工作跟赚钱上面，太太可以不要，小孩也可以不用，我就赚钱就好了。这是我信主之后对我的家庭我的婚姻观的极大的改变。那第二个对我的改变是我的暴躁的脾气，圣经上说你们要快快的说，慢慢的听，慢慢的动怒，而且他说不要含怒到日落，而且箴言还讲说不要跟暴怒的人在一起， 因为他是鱼丸人啊，我原来是一个鱼丸人，所以我就立志，我真的不想做一个鱼丸人，但是我自己做不到，所以就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求主止息我的怒气。当我在愤怒的时候，我先闭我的口，休息个五秒钟、十秒钟，再把话说出去。所以呢，就在慢慢的一个过程当中，神慢慢改变我的脾气，让我不再暴怒。
这样，太太跟小孩应该有很直接的感受，他们在那段时间有些什么样的回应吗？
我的太太真的是我的见证人。当我信主之后，她常常跟别人说，我捡到一个全新的丈夫。她常说，常闻信主前、信主后，真的是变了两个人。我会去听她讲话，我会去同理她的感受。我的女儿，我打她的时候，她还两岁，还小，她大概已经忘记了。但是我的女儿在过程当中越来越黏我，越来越跟我亲密，因为我常常会去爱他，会去抱他，我就认为说这个是上帝赐给我的宝贝，我就常常会为他祝福，用应该当父亲的爱去爱他。因为那时候失业嘛，我就有个弥补的心态，以前在工作就把你冷落在一方，将近两岁了才把你重新接回到这个家里面，如今我有上帝的恩典，有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可以陪伴着你，我就花很多的时间陪我的小孩，所以我们的亲子关系就变得很亲密。晚上他睡觉前，我就会为他祷告。
那么我知道你现在是台北灵粮堂的传道，
嗯，
那当传道人之前，大概还必须要经过大约四年的神学院的装备嘛？
是。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你下定决心，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去走传道的道路？嗯，
其实在我的生命计划里面，我完全没有想说我要当传道人，这个是我从小到大想都没有想过的，甚至我进了教会，我也没有想到我要当传道人。但是我想是神一路的计划跟安排，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应景的人，他知道我的脾气很坏，所以他就借着一步一步的带领，把我带到这个当中。刚开始的时候是2002年，神让台语教会的牧师，那时候牧师的契约已经满了，他想参加灵粮堂，就问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从德州去到西岸的波特兰去开拓教会。那时候我失业没有工作，想说开教会跟开公司差不多嘛，反正我的专长就去开拓，我就很单纯的就答应说好，我跟你去。我们就两家人去到人生地不熟的波特兰，在那边开拓教会。所以我想这个是神第一步的带领。那过了三年，我们的教会因为发生一些事情整个结束了。结束了当下，其实我的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对这个信仰就会开始产生怀疑，说这时候就有机会西雅图灵粮堂的牧师就来波特兰服侍我们。他那时候看到我的心情低落，好像没有办法重新站起来，他就邀我说，常文，我们西雅图教会有培训的装备的课程，你要不要来这边上？那时候就有一股力量支持我，因为我想更深的认识这个信仰。所以呢，我就去跟一个退休的牧师借车。借车的原因是我家只有一部车，我就跟他借车，让我的太太可以用这部车去接送小朋友上下学。我就开我的车去西雅图上课，每个礼拜二，但是其实非常的累，我五点就要起床，因为他九点上课，要开四个小时去那边。上完课到中午进食，然后下午呢继续祷告会，祷告会完之后大概三点，我就从那边开车再四个小时回来，开到波特兰已经晚上七点。那我们自己的教会礼拜二晚上又是祷告会，所以我七点就没有回到家，直接开到教会去。祷告会完回到家大概晚上十一点，所以那个礼拜二就是我的 Holy Day、哦、我就每个礼拜二这样从早上五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才回家。这个就是神开始带领我的一个方向。
这样子要持续多久啊？
那个课程要一年半，其实我上了三个月之后我就不想去上了，因为真的是太累了。 因为不止礼拜二去上课，还要读书，还要交作业，还要写报告，而且很可怕，还要考试。所以三个月之后呢，那也发生一些事情，就是说那个借我车的牧师他要回台湾了，我就没有车子可以借，那我就顺理成章跟西雅图的牧师说我不能再去上课了，我没有车。那他就说好，我们为你祷告，希望上帝可以让你再借到一部车继续来上课。那个是礼拜二，牧师祷告完，有一个姊妹是我太太认识的，礼拜三就来我们家福音书房买书，因为我那时候在开福音书房。买完书礼拜六的早上就打电话过来，他说他的先生想认识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好像有些奇妙的经历，为什么来波特兰开拓教会，为什么开福音书房。我们就说好，我们就全家跟他们两夫妇吃了个晚餐，我那时候小朋友两个都还很小，吃完晚餐之后就去他们家坐，我们就聊得很愉快，他们也很喜欢我们两个女儿，聊完天我们就回家了。在礼拜天的当天，他们的夫妇打电话过来给我们，他就说长文，我今天晚上想送个礼物到你们家，好，你们几点会在家？我就想说诶，可能是他们喜欢我的女儿，想把礼物送给女儿，我就邀请他们说啊，晚上八点我们在，你八点来。诶，果不其然，他八点真的来了。叮咚，我打开门，那个弟兄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包，后来他又拿了一把钥匙给我，他说长文，昨天你们回去之后，上帝跟我说长文需要一部车，你把你的这部车给他，因为你跟你老板买了一个新车。他听了其实也吓一跳，他刚跟我认识而已，他怎么会给我车？他说长文需不需要车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他，但是他顺服上帝的声音就来到我们家，真的就把车子给我。我那时候不敢接受，因为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人家这样的礼物。他那时候就跟我说，除非他听错声音，他说长文你真的需不需要车。那时候我就一五一十的把我的实情讲出来，所以我开了门去一看，哇，不得了，那一部车不是普通的车，是一部 BMW 的跑车，我就是太震撼了。礼拜二才祷告，礼拜天上帝就把一部 BMW 的跑车送给我，所以我就不得不把剩下的一年两个月的课程把它全部上完。那在西雅图灵粮堂收完一年半的装备之后，我们自己的教会经过一年半也慢慢成熟了，有一个牧师就来接我们的教会，他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开培训的课程，所以呢，我就继续的在这里当他的助教，继续又做装备。我们有两个系列，一个是好仆人的系列一年半，一个是好牧人的系列一年半。我在受了整个三年的装备过程当中，神开始慢慢跟我说话。那时候已经45岁了，已经进入到中年了，我就觉得说我的这辈子要做什么，我后半辈子还要继续去开公司吗？去上班吗？去追求世界说所谓的金钱吗？其实这些东西慢慢的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我认为说我的后半辈子如果可以给上帝使用，对我来讲是最有意义的。而且我的父母亲没有信主，我的岳父岳母没有信主，我的家族里面一堆人没有信主，所以就有一个很深的负担让我要继续走全职服事这条路。我虽然住在美国，但是我的英文能力并不好，所以我认为说要真的受完整的装备，我还是需要回来台湾。太太也非常支持我，最难得的是我们的小孩也愿意回来台湾，所以我们全家在2008年8月就回来台湾，我们就进到台北灵粮神学院就读。
嗯，那么从您2001年受洗到现在，你整个接触基督信仰这十多年的过程，家人们的反应如何呢？
是，其实家人是非常了解我的，我说我是家里的长孙，他们也知道我的脾气非常的暴躁，但是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他们也看到我的生命在改变，我的脾气开始改变，我对人的态度开始改变， 他们慢慢的就想认识这位改变我的耶稣是谁。所以第一个被我带信主的就是带我去认识那个师父的大弟，因为我非常知道他的想法，我就把我认识的耶稣基督介绍给他。所以我的大弟第一个就信主了。那信主之后呢，其实我还有很多的堂妹，她看到我的生命的改变，也有几个开始信主。然后我的堂弟慢慢的也信主，所以陆陆续续呢，我的家族里面大概有12个人，因着我这十几年来信耶稣之后，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让他们也愿意让耶稣基督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所以神其实也蛮祝福我的家族有这么多人开始慢慢信主。
嗯，那真的是很希望未来如圣经所说的一人得救全家得救。
Amen, 是、
嗯、那么在最后传闻是不是也可以就自己信仰的经历给听众朋友们一些勉励？
OK, 其实人要信耶稣不容易，因为我们处在台湾的一个民间的宗教跟信仰里面，在台湾基督徒是少数，尤其我生长在一个屏东六堆客家的一个族群里面，1000个里面大概只有3个信耶稣，所以99%的人不信耶稣。所以你要在一个这么大的族群当中去接受耶稣的信仰，其实非常的不容易。但是感谢神，他让我有机会去认识他，让我知道原来在一个民间信仰里面，我们的眼睛其实是被蒙蔽的，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真神，我们找不到自己的道路。就像我一样，我每天晚上打坐2小时，一直想去认识那些灵界的东西，一直想把自己成为菩萨，一直想把自己的功力提升，但是连自己一个简单的家庭都没有办法顾好，连自己一个简单的一个老我的脾气都没有改变。但是我非常感谢神，因着认识这位耶稣基督，让他真正进到我的心里面，让我愿意改变。如果信仰没有让人的生命改变，那个不是信仰，那个只是一般的礼仪，一般的宗教而已。但是我认识的这位神是真正能够改变我的人，只有这位耶稣基督能够改变像我这么顽固的人。所以经过我的一些生命的见证，我也可以鼓励所以还不认识耶稣还不认识上帝的朋友，你们不妨打开你们的心门，当你们碰到困难的时候，你们没有办法用人的力量去解决事情的时候，不要放弃，有一位耶稣爱你，你打开你的心门跟我一样，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看看他能够帮你做什么。
今天非常谢谢林长文传道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当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林长文传道的生命故事。在长文这么一段生命故事里，我想到了圣经诗篇16篇11节所说的，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而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圣经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记载着，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在长文的分享当中， 我们听到了他现在在基督信仰里面作为一名传道人走全职侍奉的道路，这原本都不是他为自己所预设的道路。然而从他追求佛教修禅打坐，事事求问道场的师父，绕了一大圈之后，最终在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之下，得着了神宝贵的救恩，进入了上帝的国度里面。他坚定地相信，这辈子如果能够被上帝使用，那是最有意义的了。常闻现在夫妻关系蒙福了，亲子关系蒙福了，就连他努力想改变的暴躁脾气，真的也在上帝的手中改变了。我们听得出来，现在的常闻有满足的喜乐，深切的盼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知道上帝正在寻找你，要引领你走在永生的道路上。希望你也能够跟林常闻传道一样，因着耶稣基督生命得着满足的喜乐，更有永远的福乐。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了来宾林常闻传道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由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另外，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信仰。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想要索取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 CD， 欢迎您使用电话传真或是来信和我们联络。电话请拨到02-2754-1144 02-2754-1144，传真请传送到02-2755-7822，来信就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是捐余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节目中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捐余在这儿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